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好！像不像红姐啊？就说了一点，然后
宽了一点。
今天早晨我进来的时候呢，他们这个达俊带着敬拜小组在这里唱诗，他就讲一下今天聚会大概情形如何。他就讲一讲以后说我们唱完怎么样子，然后他就说培明叔叔会怎么样子。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喊我说：“二哥，你看怎么样？”哎呀，所以他叫你们叫我鱼二伯哈，不过叫起来，我相信年轻人叫我鱼二哥叫不出口，但是我的外号在这边叫二哥啊。所以，但是呢，没有关系啊。我到我大哥那里去的时候，他们都叫我二大爷。因为我的儿子呢，叫我的哥哥嫂嫂都叫大爷大娘，所以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叫我二大爷二大娘，所以你们年纪觉得和我可以的哈，就叫我二哥，叫不来的叫我二大爷，没关系的，我在国内的时候他们叫我太爷，我只是看起来比较年轻就是了，今天呢，我进门的时候，你们的招待呢？就拿着这个你们的周报前面写的这个字哈，不再忧郁。我一看呢，我说我花了好多功夫哈，全部都是用简体字为着福音朋友写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福音朋友10个有8个以上都是国内来的，所以呢，我是很多年前20年前就开始学简体字。为什么？为着福音的缘故。所以我到国内去培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电脑等等，都是用黑板的，我在黑板上面全部都是写的简体字，是很早期的。所以我现在给你们一个考试，现在上面是简体字，所有国内来的诚诚实实的哈，叫你现在把繁体字写出来，你会不会写？不会写的请你举个手。哎，大家回头看看。哎呀 ，OK， 好，请放下。现在我再给你们考试哈，这些台湾、香港来的哈，你们现在看到不算。在今天之前，这两个字你会写简体字的，不看查不查你会的啊？不，你也不会的，请你举个手。字少得多了哈，所以呢。我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用简体字？因为我知道福音朋友多半是怎么样，不认识忧郁的郁。你真的给他逼他，你真的要想想看，到底猜猜看这是什么字呢？他就非常的忧郁了。你们现在已经很熟了哈。我本来想做一件事哈，还是可以了，就是说第一次来的，还有福音朋友们，刚才我们。有些还没有到，我想等一下呢，请你们站起来呢，旁边的弟兄姐妹们和他们握手，给他们欢迎，好不好？
好。
现在请第一次来的，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还有福音朋友们，请你站起来，旁边的弟兄姐妹给他问好，好不好？请你站起来。有一件事情让我蛮忧郁的哈，昨天也发生过了，就是只要我和红姐在一起，很多人都说她像我哥哥，让我这个做哥哥的听起来非常忧郁，直到有一次呢，我们两个人在遇到我的东部的若哥教会的一个连长伯伯，他90多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看到了红姐就说。这是你儿子是不是？所以那一次呢，让我得到心灵的医治，哈哈。所以现在人家怎么讲我都已经不在乎了啊。尤其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哈，这个被人家看年轻其实是一件好事。等你到我这个年纪呢，你就非常的感激别人把你看得那么年轻。事实上呢，心灵的年轻是。最重要的， 你们今天还不错哈，脸上都还有笑容。我到很多教会去，讲道的时候，好像我欠他们的钱哈，一个一个都板着脸的。我相信刚刚经过这么多的时间敬拜，我的心里面已经非常非常的喜乐，都忘了自己要讲道。真的，你们教会我最喜欢的就是聚会还没有开始，老早以前同工们就跪在这个地方一起祷告，然后擘饼圣餐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停不住的一个一个开口祷告。平常很多教会都是没有时间开口祷告，一个月才一次的，但是你们的敬拜，你们的祷告，让我们这些坐在这里的了，心里面真是亲近主，也觉得何其美好。那不知不觉的，本来还在预备等一下讲什么啊，就忘掉自己要讲什么，然后真的忘掉下面还要站起来，所以也蛮辛苦的哈。你们这边讲员也不容易了，哈哈。好，刚才那个不再忧郁到哪去了？没了，不再忧郁呢，就忧郁不见了。刚才达君带我们唱这个诗歌哈，我不知明日将如何。这件事情呢，是一个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很多人呢，都是为着明天在这里忧虑的，因为明天遇到什么事情，没有人会知道。你们在座多半的人都比我年轻，对不对？因为我是70后，不是70岁以后的叫做70后。你们当时还以为我真的70后啊，哪里有那么小？我是70后了。你们虽然很非常的年轻，又帅又美，但是很好的工作等等，但是你们敢担保能够活到我这么老吗？明天都不知道，何况10年、20年、30年、40年，是不是？我希望你们中间没有和我差50岁的哈，那就差得太厉害了哈。我们为着将来呢，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掌握，所以我们常常说，人生为什么大家这么多忧郁呢？因为人生不满百呢，但是常怀千岁忧。明天不是只有代表明天一天，明天是代表将来一切，对不对？你说担心明天，其实是担心未来。所有的一切，为什么我们会忧虑呢？因为我们过去很多的伤害，今天还留在我们的心中、生命当中。将来到你不知道活到多久，所有的将来的担心，其实在你今天的肩膀上，在你今天的心里面也存在着。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是活在今天，但是带着过去的包袱、伤害、失败，还有许多的痛苦仍然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过去，伤害我们的没法原谅，我们失败的我们很难胜过，我们自己被捆绑的我们很难脱离，将来我们更是没办法掌握。所以我们每一个活在今天的，当我们对明天没有盼望的时候，对明天没有把握的时候，对明天没有希望的时候，生命是灰色的。所以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我虽然不知道明天将遇到何事，但是我知道我的主掌握明天。这是最大的不一样，有主和没有主的差别。而且因为有主，所以我生命充满了希望。一个充满希望的人就不怕失望，也不会绝望，因为他知道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所以今天福音朋友们，我们在这里和大家所要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看起来像我这么年轻，70岁的人呢，就像70后一样的年轻。我都不晓得70后现在有多少岁，快50了，是不是？我现在身体这个心灵的状态，绝对绝对是年轻人的啊。那么不再忧郁之后呢，是怎么样子呢？就常常喜乐。你们教会不需要了，我常常和别的教会讲一件事情，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他们那个板着一个脸听我讲道，然后你讲道的时候呢，有的人还在下面上了时钟哈，你时间一到哔哔哔就叫，好像我超过时间的话，他要掐给我他的加班费。常常喜乐，我就和他们说呢，你们最好招待在门口哈，每个人都拿着一个大镜子， 进来的人呢、啊、对着镜子照，如果他笑不出来的就不准进啊，到旁边的悔改室呢去认罪祷告啊，一直祷告到他笑了才可以进来，要不然会影响聚会，然后会影响讲员讲不出道来啊。所以呢，那些皮笑肉不笑的了更是假冒为善啊，所以一定要拿着镜子站在门口。我说这样子的话呢，也会提醒弟兄姐妹们来聚会之前先在家里认罪啊，好好亲近主，因为以别的代替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同意吧？只要我们心中没有亲近神，我们一定会有劳苦叹息重担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知不觉的就皱着眉头，不知不觉的摆着面孔，我们不知不觉的会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更没有办法喜乐。所以我今天讲的是和我们实际的生活非常有关系的，因为我这个年纪有点年纪的人呢，已经不再会讲外面的一些道理，而和我们的生活呢真正发生关系。你今天喜乐吗？你今天现在有没有忧虑的事情呢？在你生活的旁边有没有人得到忧郁症的？你有没有听过在你身边发生一些忧郁症的人的事情呢？今天忧郁症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平等的事情，不分老中老外，也不分男女老幼，什么人都可能会得到忧郁症。因为当你常常忧郁的时候呢，不知不觉有一天喜乐没有的时候，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一无挂虑。我就用忧郁来讲吧，因为挂虑的事情太多就变成忧郁了。但是我们真正的生活里面是什么叫做，大家跟我一起念好不好？常常挂虑，一无喜乐。你是哪一个？你是常常挂虑一无喜乐呢，还是常常喜乐一无挂虑啊？或者是说啊，今天来的福音朋友们，你喜欢过哪一个的生活呢？我们常常说人无远虑并有近忧，但是你能够想到多远呢？你想到有用吗？今天这个时代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告诉你哈，我当初学到这个电脑啊，学到一些东西哈，无论是 Fortran， 无论是 PL1， 无论是什么database 的什么 Sybase、Oracle， 还有什么 IMS， 很多哈，学几样就可以混20年饭吃。现在的东西哈，6个月就改了，几年就改了。我那次听到那个华为讲说哈，在国内华为上班的，你如果到了34岁，如果不是一个有贡献的一个重要人物或者一个比较有贡献的主管的话，就下岗了。34岁还没开始呢，有的人还在趴在地上玩电脑呢，就下岗了。人家已经竞争到这个地步，今天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受，压力锅里面的生活是不是？今天和当年差多了。我当年在 AT&T 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个礼拜上班呢，我觉得也很累。后来到贝尔实验室上班，那个时候呢，一个礼拜的工作呢不是，也是后来越来越竞争厉害的时候呢，一个礼拜的工作呢，在贝尔实验室2天可以做完。后来我离开贝尔实验室，到纽约一个高科技的光纤公司去做主管，那个时候呢，一天做的工作比以前一个礼拜还多，越来越挤，越来越挤。然后有一次，我有一个 project 啊，我去那个时候裁员裁得很厉害，我就去到一个地方，从200人 cut 到90个人的地方，我说被炸弹炸过的地方不会再被炸到，所以跳进这个炸弹的坑里面去了。没想到这60个人不错，涨到90人，到最后剩下26个。我要走的时候，老板告诉我说，你千万不能走啊，我们现在留下一个是一个，一个抵三个啊，你一走的话我们公司就完了。我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走的缘故。啊，所以你今天还有工作的时候哈，其实你已经被剥削劳工，你自己不知道啊。其实我们都是如果没有利用的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下岗了啊，所以今天上班的人很辛苦，真的很辛苦。OK， 所以21世纪的时候，全球化、信息化，然后后现代的今天呢，科技是势不可挡的快速的发展，让我们任何人再聪明的人也跟不上啊。然后网络蚕食鲸吞的席卷整个世界，你到处都可以看到低头族，对不对？ 啊，这个两岸三地呢，有一件事情是统一的，你到哪里去都是低头的，啊，都是拿着手机的，啊，这个是完全一样的啊。然后不但这个网络上面有很多的资讯，但是上面有很多的网络。我后来才知道，在网络上面可以真正赌博，你们听过没有？坐在家里面可以倾家荡产。希望你们不要去找哈。你说好哦，以前都不知道，二哥一说我去看看啊，绝对不可以哈，啊，绝对不可以哈，我不背这个重这个哈。然后网络上面你不知道多少的年轻人在网络的里面学业都没有办法跟上去，然后他的整个的生活就手一技在手怎么样子啊？就怡然自得，外面的世界什么都不管。而且今天网络里面，在网络色情网络里面的一些东西，从年少到年老，还有里面一些节目，可以让人的一生呢就活在手机里面，剩下的日子干什么？睡觉、吃饭、等吃、等睡、等死，然后一机在手就可以了。我们变成三等公民，活着就是主要抽了空就玩手机。这是一个非常一个令我们觉得说把人都怎么样子腐化掉，把生命吞吃掉，让我们的时间耗费掉，我们难道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今天我们花在手机时间里面有多少？在我们工作之余，在我们学习之余，只要不是逼不得已的时候在手机上，这样子的时候已经到一个地步，网络已经成为一个网子，把我们的生命网住。后现代的思维，全世界什么都是反对的啊！我说我看过一个广告，一个 Bender 上面写的 AAA Triple A Against All Authorities， 反对所有的权威，叫做 Triple A。这个后现代呢，哈哈，后现代，那恐怖主义不要讲了。所以有一本书很有名，过去出来叫做 The World Is Flat， 听过没有？世界是平的，但是再也没有平安了。无论你在哪一个里面，我们都是很多的重担。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我们为什么会常常的忧郁，常常的失去的喜乐？你看那些过去看连续剧的哈，我有一次到 UPenn 去讲到，你们知道就是 UPenn 也是一个大学了哈，常春藤的哈，那个听到那些小学生小孩子十八九岁的在那边讲说，哎呀，这些老人家在那边看那个琅琊榜。我们看花千骨，那还有一些人在看那个欢乐颂，还有一些在看什么东西。哎呀，我听来听去哈，你知道在那些小孩子当中，你们这些看琅琊榜的都是老人家了。当年的九零后哈，那是最时髦的，现在零零后都出来了，是不是？所以马上就过时了。有一句话叫做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听过没有？所以有一个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人呢，台积电的董事长叫做张忠谋，刚刚退休，他现在接他位置的董事长是一个很好的弟兄，是一个教会长老，也是我们好朋友，在贝尔实验室住在很近一起的，回到台湾去工作，然后做现在的董事长哈。那个他写了一个对联，给他的好朋友，他平常不写字的，叫做常思一二不思八九。你们都很聪明了，现在懂得他写这句话什么意思了吧？因为我把答案先告诉你们了。因为人生不如意事怎么样子，十之八九，所以不要去想这个八个九。那么人生如意事大概有十之一二，所以你去想这一二，那么你认为这些忧郁症的人，他们都不会去想这一二吗？想了有用，管用吗？管用的话，我们的日子就不会这样子。你如果不思一二，一直你不思八九，一直是想一二，但是你碰到的事情十之八九让你想不起一二来，想是没有用的，想到最后变得白痴啊，因为不实在嘛，管用吗？实在是不管用啊。那么所以很多的人呢，他们只好逃避，宅男宅女，然后佛系啊，有没有听过佛系啊？听过的举手，请放下；没听过的举手。你看还是没听过了都，你们赶不上时代啊！你说二哥你怎么七零后的还懂啊？我们要与时俱进呐，对不对？佛系啊，但是你这个宅男宅女哈， 你宰到最后呢，啃老族都被你啃光了，你自己变老人家了，你还宰啊？然后你佛系佛到哪里去啊？一辈子嘛，这种生活没有办法的啦，我们这样子，到有一天你总是要怎么样子，要走出你的宅来，然后要面对人生的，不可能的，你要逃避是没有办法的，这个堆沙堡，人生像堆沙堡，这个例子呢，是我很久以前就用过的，是那个淘气的阿丹呢。他这个在那个漫画嘛，在那个美国的报纸上面，他就看到他就雕了一个沙堡，然后呢，好景不长，涨潮了，他不知道那个潮水哗上来，然后把这个沙堡一冲了，一下去以后呢，变成一团沙子。哦，他说这个里面太有学问了，但是我实在是想不清楚啊。人生就是在这样的雕沙堡，雕到有一天呢，你觉得很不错很不错，但是只要环境一改变就没了。环境没改变就没了，你好容易进到华为去，然后一不小心才到35岁，做得也很好，你以为做得很好，人家叫你下岗了，你搞不清楚啊，太有学问了，怎么35岁就 下岗，你还想做到75呢，那这一个呢，这个是什么地方，有没有人知道？哦，你们这些都那么知道，我和你讲哈，我没那个福气去看这一个冰雕，漂亮不要漂亮，我去过3月份去的，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冰雕3月份的时候变成什么样子？像垃圾场一样，这边一块冰，那边一块冰，都是白色的，没有彩色了，花花世界的光彩呢，转眼之间就没了，蒸发掉了，只剩下怎么样，留在那个地方一些碎冰碎块，我坐车子过去了，人家告诉我说这是冰雕的公园，我一看不看第二眼，但是我们的人生呢，有的时候就像这样子，真的是不错，但是一下子环境一蒸发就没了，那香港，这个是香港人写的，Just do it， 穷忙主，忙着赚钱，香港的步伐很快的，你到香港去走的，香港的电梯也很快的，你一上不好就滚下去了，因为他们是秒秒必争的，忙着赚钱，他们的电梯就像中国的地铁一样，你上去万一步了你就上不去了，你们有没有在上海坐过地铁？哎呀，那个挤得好，你动作慢一步的话，咔就把你咔一半，他才不管你这个年纪多大，70后、80后、90后呢，他关就关了哈，忙着赚钱，不再穷了，到最后怎么样，变成内外的贫穷，心里面除了上班没有时间，完全怎么样子，就是打工族，叫做穷忙族，像一个头陀一样，跌下去，忙转啊转转转转到有天倒下去完了，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倒下来。我们难道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今天其实我们在北美，在很多的工作竞争的里面也是蛮大的压力，我不能讲那么多了哈。这个叫做1岁出场亮相，10岁天天向上，20远大志向，30奋发图强，我本来想说喊到你的年龄你就练哈，但是我怕到最后没人敢练了，30奋发图强，然后40呢基本定向，50开始向下，50岁的时候体力不如以前，记忆力不如以前，同意不同意？你说我40岁就早熟了，那是你的事，60告老还乡，其实这是平均数了，因为国内50下岗，美国70现在退休都可以，对不对？我用个60哈，然后70呢大家都下岗了，拉拉家常，然后80呢打打麻将，我不建议你们打麻将哈，然后90呢晒晒太阳，而且有的时候是人家推出来的，那100呢躺在床上，在最后呢挂在墙上，还要孩子们孝顺才把你挂在墙上，要不然的话你连挂在墙上都不能挂，人生就是这样子，快得不得了，我当年很羡慕能够到16岁，因为武侠小说里面的主人，男主角都是16岁行到江湖，对不对？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我从12、13岁就希望将来有一天到16岁，很快一下子超过60岁，我到60岁的时候是我人生那个面对这个人家，我是没有中年危机的，但是60岁有一点点危机感，知道是时不我遇了，要往前看了，生命不能浪费了，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不会去浪费我的时间，所以我不看电视节目的，因为哪里有时间， 去看连续剧的哭哭啼啼的傻瓜啊，对不起啊，我没有讲任何人啊，要珍惜所有的时间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宁愿怎么样子跑到缅甸，跑到非洲，跑到中亚洲，跑到各个地方传福音去，趁着我还能够跑得动就跑，有一天跑不动的时候坐下来门徒训练。人生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不浪费生命，阿们啊，真的要这样子哈。那我在这个在这个迎婚，我们夫妻迎婚的时候呢，因为我很忙哈，常常没有时间在家，所以我就安排了一个这个迎婚之旅哈，我就带着这个二嫂，我们那个或者二大娘吧，就到英国去，然后在英国玩得很好，然后呢就坐这个 Eurostar， 有没有坐过哈？Eurostar 呢，他就从这个 Tunnel 里面呢，从这个英伦海峡过去，然后到法国去玩，巴黎去玩啊。我那个时候呢，知道去之前我知道，当年这个地道铁道盖成之前呢，都是坐这个渡轮过去的，要3个小时。那这个 Eurostar 火车呢，我就开始量时间啊，连秒针都量得很准的哈。一进到地道，我开始算时间，然后一出去我一算19分钟。所以人类的科技呢，从3个小时变成19分钟，就可以渡过英伦海峡啊。然后过去之后呢，我们就坐了一个游览车啊，然后就往这个巴黎开。然后这一个导游呢，在上面说了，你们各位，请准备你们的 video， 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哈，准备你们的 video。不小心讲了我们结婚多久了哈，准备你们的 video， 前面有一个 tunnel， 是 Princess Diana 撞车死掉的地方。我就打开我的 video， 然后打开我的照门，然后按了开关，然后要照的时候呢，已经过去了，只有15秒钟，啊，撞车的地方15秒钟。所以呢，那一次旅行呢，给我两个非常强烈对比的印象，一个是我们外在的社会的环境呢，科学发展建设进步到这个地方，另外一个是全世界大家羡慕的一对白马王子白雪公主的婚姻爱情，到最后破裂，到最后他自己香蕉玉损，就在15秒钟的隧道的里面就过去了。两个隧道感想就是人生两个方面的写照。所以我们外面的环境还有我们生命的短暂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人生实在是在地上，我们很难掌握明天如何啊。那这一个人为什么写他呢？因为今天很多人都不认识他啊。有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 Frank Snatcher 法兰什么他啊，你们现在人都不知道他这种人，真是太没学问了当年是风靡全世界的歌星了啊。然后他一首歌叫做 I Did It My Way 我听过这首歌了，因为有一次布道会的里面有一个弟兄音乐家在这边唱这首诗歌，唱这首歌是英文的，哇，他的声音又好，然后 I Did It My Way 又神奇，哇，这个人简直是已经什么，已经叱咤江湖啊，已经是这个走到世界的顶峰，全世界的这个这个都知道他的，到最后什么是忧郁症死的。外面 I did it 啊，而且是 my way， 多神奇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野心，那个小小的野心所希望的，我有一天征服全世界，走到世界的顶端， I did it， 然后是 my way 啊，多神奇啊！然后忧郁症死掉。那这个人生如杯，喝了还要渴，人类的盼望欲求呢，其实是无限的，但是人是有限的，选择力有限，智慧有限，能力有限，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有限的。人最有限的一件事情是人拿自己没有办法，我们有限的人连我们自己都管不了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过我们自己想要有的一个无限的快乐和欲求，想要心想事成，常常事与愿违，盼望的得不到非常大的痛苦，盼望的得到了非常深的痛苦。这句话我发明的时候以为自己很聪明， 哇，怎么会想出这么有学问的话来？后来我才发现呢，我也听到黄子江牧师讲这个，也听到别人讲这个，我才发现聪明人不是只有我一个。对不起，我这句话是反话了哈，就是大家都比我聪明啊，所以这个是小事情。但是我们在人生的里面，这句话不好玩。有目标的时候，其实都活得很好，同意不同意？因为你在努力，你现在在读 master， 你现在读 doctor， 所以你现在拼命的不得了。你读完之后呢， master 变成 master， doctor 变成打死他，so what？ 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全神贯注，早起晚睡，然后拼命摆上，然后这样子，那你得到了以后又 so what？ 得到了也不过转眼就没什么啊。然后许多得不到的非常的痛苦，但是得到的怎么样？自杀掉了。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满足的。这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吧？海明威。我去过他家，在 Key West 的最南边那个时候进去参观只要2块钱今天多少钱我不晓得这个人他说人不可以被毁灭的人是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打倒，因为毁灭是不能够掌控的，打倒 是被自己的打倒的。这个人呢，到最后他最喜欢打猎，他的猎枪是很有名的，有一天把猎枪放到自己嘴里面，一枪把自己干掉。为什么？因为他得到了诺贝尔奖金，文学奖。如果他没有打到那条大鱼的时候，他在海里面天天去打鱼，同意吧？因为他一直要打到一条最大的鱼，所以如果没有打到这条大鱼的话，他会打到老怎么样子活到老打到老，不小心有一天打到大鱼，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怎么样？好景不长啊，乐极生悲，打回来也是不过是个骨头这个形容就形容很好。当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大的成就的时候呢，越大的成就呢，到最后的骨头呢越让你难过。他没有得到的时候，我相信他会活下去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当我们人生想要得到了，真的得到之后，你就失败。你觉得我就不讲，因为我不是讲在座任何的人哈。其实你知道，很多婚姻上面失败的人哈，还有这个失望的人他如果没有结婚，没有真正对象的时候，他不会这样子的。但是结婚之后才开始失望、失败圣经里面讲到那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有五个丈夫，到最后呢，丈夫也不要了。就是人家的丈夫，因为太麻烦永远得不到满足人生就是这样我就说呢，结婚之前呢，一个是大家看找对象的时候，一个是白雪公主，一个是白马王子。后来一结婚以后呢，发现白马王子是青蛙变的这个白雪公主原来真的是灰姑娘所以结婚之后呢，面对现实以后就不行了。所以一对夫妻呢结婚之前，那个男人呢最后甜言蜜语，哎呀你十全十美，多么美啊，多么漂亮啊，什么事情都美，多么可爱。结婚之后什么都不讲，话越来越少。那个太太受不了了，我还美不美啊还美还美，当然美了但是事实上言不由心有一天被他太太逼得不得了的时候，我到底多美啊十全八美了听得还不错了，80分他自己本来以为还不够呢，说可以了可以了隔一阵子女人最好奇了就像大力拉一样问不出来心里不安心，到底还有哪两个不够问来问去问来问去，先是被他逼得快死掉了，就说我讲了以后你绝对不可以生气，也不可以算账，也不可以不让我吃饭那个太太保证说绝对听话你只缺少两个美，一个内在美，一个外在美结婚之前你没有得到的都是十全十美，得到之后的话就是里面也不美，外面也不美，那你美在什么地方？那八美我真不知道什么八美我们的人生其实很多我们想往的，我们要追求的，到最后怎么样子让我们失望更大有人说人生如梦，就是黄粱一梦，我没有时间讲这个黄粱一梦就是做个梦起来已经一辈子过去了然后呢，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有人就用看戏的人生不论怎么说不论你是人生如这个人生如那个，有一天你的人生不再会有明天，明天就结束了这是生命的问题。人生如杯，苦酒满杯，这一台湾有个歌叫做苦酒满杯那个法国的雨果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悲惨世界。我们的外面呢，很多的事情都像是悲惨世界一样，我们的里面呢有一个苦酒满杯我们外面也不舒服，里面也不舒服，怎么可能不忧郁呢？ 怎么喜乐呢？是不是啊？里面的苦我就不讲了哈。无论是疾病了、死亡了、惧怕了、忧虑了、冤屈了、痛苦了、失落了、这个疲惫了，有的时候我们忙到一个地步哈，整一个累字了得啊，真是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孤单得不得了啊，受到伤害，你心里面有愤怒啊，然后还有罪捆绑，还有窘迫，还有钱不够啊，什么不够啊，啊，人生就是苦悲混在一起啊。许多人说活在忧郁的里面。忧虑的里面，忧愁的里面，忧伤的里面，忧惧的里面，很多人晚上不开灯不敢睡觉的。我们不晓得有多少人活在这种痛苦伤害的里面，忧郁症二十一阶不分国籍的伤害，无与伦比的。我们很多的朋友，只要他家中有一个人有比较严重的忧郁症，整个家的里面都是乌云惨淡。我们看到，我也听到，我也知道很多年轻人二十多岁的，然后就是因为忧郁症后来就自杀了，对吧？有的他们的有的中年人也是忧郁症自杀了，现在呢更往老年人去，忧郁症越来越多了，孩子们也不少啊，将来不得了啊，没有时间去细讲。我当年看到上海有一个报纸说呢，说上海的老人家只要他的儿女们对他多一点关心，能够多一点爱的话，平均可以多活10到15年。老年人很需要关怀，但是现在大家都忙得自己都活不了啊，将来老人活得又久又好啊，将来不得了啊。为什么大家会忧郁呢？因为人人都缺少真正的爱。为什么我们孩子不回家？为什么孩子不愿意和你花时间？因为他不觉得你真的爱他。你要他好好读书是为了你自己有面子。很多的孩子知道，孩子们别的东西可能没有我们有智慧，但是比我们聪明。你要孩子好是为什么？人家称赞孩子就是你的功劳啊。孩子不好的时候呢，因为丢的是你的脸，他不在乎，你在乎啊。尤其比来一比的话，邻舍的人再和你一比的话，你更是心里不舒服。所以孩子们知道你有没有接纳他，完全接纳他，因为你爱他，这是真的爱。当你真的爱他的时候，他就站在你旁边不离开你。我的小儿子哈，我们瑜伽其实是很守规矩的啊。我们以前六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一张椅子的话，就是老大坐，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站在旁边。出门的时候，那个时候洪杰觉得很委屈，他要开的门，让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出去，然后他最后出去还要关门啊啊！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妈妈说吃饭了，老大叫老二，老二叫老三，叫老六，洪杰只好说啊，或者出去找哪个哥哥不在的。所以他小时候很受委屈了，有的时候他常常听到在那边讲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吃饭了、我想他后来有的时候这个不甘心了，就喊说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吃饭了、把自己喊进去，不好意思、这些没关系吧、不过他小时候很聪明了，他常常在我们面前是毕恭毕敬的，因为我们这样习惯的，我们 对哥哥们都是毕恭毕敬的。但是呢，他有这个本事哈，就是损我们。你知道什么叫损吗？就是讲话里面来损我们哈，就是摆你一道啊。然后我们还听得蛮好的，忽然之间有一个想起来，这家伙在骂我们呢，转弯抹角骂我们。那个时候人家早就跑掉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这个家伙不得了啊。感谢主啊，主救了他，要不然的话像我们这么老实的人哈小时候了真是不够看哈真是不够看啊。人人需要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呢常常是不能够掌控的自由。所以德国的歌德讲了一句话，他什么叫做自由？你想做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不叫自由，这个叫放纵。你什么叫自由？就是说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同意不同意？呀，难怪人家是有名，我们没名啊啊啊！你能够，你要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不想上网就可以不上网。你想不想？你相不相信？你如果是上网的，你说从今天开始我3天不上网，难不难？其实不难嘛。这样好了哈，我明天1天不上网。或者是说每一个主日分别为圣，主日绝对不上网，这个应该不应该？说不应该的，说应该的，应不应该主日这一天分别为圣不上网？ 应不应该？说不应该的举手，红姐看一下，你们长老们看一下。你试试看哈，你就马上做好了，你就大家都试试看，明天决定一天不上网，不看连续剧，不看小说，不看什么，不发帖子，不收帖子，不赞帖子，然后明天一天，你看看，你这明天一天过得非常扎实。哎，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我们的生命被消耗都不觉得。家里面人哈都不需要讲话，也不需要见面了，一个妈妈在厨房看着微信。爸爸在客厅看着电视，孩子一个在房间里面搞着这个 Facebook， 另外一个在玩电玩，如果要吃饭干什么的话，发个 text， 有个事情发个 text， 大家都不需要讲话，家人都不需要见面，大家各自尊重，让大家能够过佛系的生活，家里面缺少真正的温馨和交流，是不是？孩子们变成孤僻孤单，没有朋友，他的朋友都不是喜欢你的人啊，所以人人啊，那然后他们慢慢的就是缺少了能够受约束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缺少，所以其实这个没有办法约束自己的人是蛮苦的人，因为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情，因为你不能不去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啊，然后人人都缺少这个该做的能力，明明知道彼此相爱，明明知道要做家事，但是就是不想做家事。尤其男人哈，其实丈夫们有的时候我体会一件事情，为什么不想做家事？就怕一显出这个本事来之后呢，就变成你的终身职业。有没有丈夫们同意这个事情？哎，我以前是说这样子哈，如果二嫂不在家啊，她要我做饭哈，我宁愿不吃也不做。啊，后来他现在出去宣教，一出去两个月、三个月呢，我要活下去呢，就发现了我其实蛮有本事的，现在在做事中呢，起码是饿不死，好吃不好吃呢，何必将就呢？不管怎么样子，我们啊，那么大家都希望无病无灾，但是没有可能，我们希望内心平安，常常不平安，我们希望家和万事兴，常常今天家庭问题多得不得了，家里面的人缺少喜乐。然后心的里面我们有自己的一块地，不愿意别人来碰，所以当他在上网的时候，孩子们上网的时候，你去叫他的时候，好像欠了他的债一样啊！我还听说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妈妈不准孩子上网，孩子还打他妈妈了，现在孩子很可怕啊，因为他有他的世界，他不愿意你来碰他，佛系是什么都不管，但是他有一个基地呢，你不能碰的，这是他自己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地方安息的地方。所以今天他们有一句话啊，他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放下手机，立地成佛。啊，这个手机比这个屠刀还要厉害。以前是放下屠刀啊，现在这个手机就像屠刀一样，把我们生命都屠掉了。啊，放下手机，立地成佛。啊，这个是个术语，我们基督徒不讲佛了，意思是说以前要放下屠刀，现在要放下手机。啊，今天手机像屠刀一样在伤害我们，同意不同意？啊，你不好意思讲自己啊，别人同意，别人同啊，伤害别人同意了啊，真的是不简单哈啊！我们家里面哈，当一个人沉迷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最不喜欢别人打扰他。孩子如此，大人也如此。我们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主，真的自由缺少了，这是一件我们会遇到的事情。你可不可以？随时你的孩子找你，你就可以和他高高兴兴的全心陪他，夫妻要沟通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放下手中事情，人们希望幸福快乐没有？难怪红姐一直提醒我时间宝贝哈，我时间我还没开始讲正事呢，外面工作的压力，忙碌中间繁琐的家中繁琐的张力，然后心中疲惫的无力，然后这个。人生的旅程里面茫然的乏力，然后社会环境的暴力，然后我们失去了动力，生活呢就没力，所以人若赚得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外面的花花世界，其实到最后不过是虚空的虚空。我们里面的一切的所抓住我们的，其实根本在消耗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用这些，所以C.S.路易斯讲一句很普通的话，他说人类最大的悲剧呢，就是用一些短暂的。虚假的，然后过去就忘掉的一些琐事呢，来排满充满了我们人生的节目， 让我们失去了人生真正该活的意义和目标，所以就这样生命就这样消耗掉了。所以在这一个虚空的世界里面，用这个虚空的东西把我们的生命就虚空掉了，明白我的意思吧？等到有一天我们突然之间我们发现已经过了10年，过了20年。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What's now? So then, 今天如何，将来不会好的，将来也是如此。今天不对付我们的手机，不对付我们的心，不让我们没有 真正得到自由，得到真正的喜乐，20年后也是一样。时间不会等人的，这是最公平的一件事情。我们追求生命，追求爱情，追求自由，追求喜乐，我加了一个喜乐。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都可抛，所以什么都抛掉了也没喜乐。我现在要解释一个字 happy 哈，我们常常讲到 happy 哈，这个字根是这个拉丁文的 HAP 哈，它是一个被动的，它是一个发生什么事情呢来 trigger 你里面的东西呢，所以你生日的时候呢你可以生日快乐，过年的时候呢可以这个 happy new year、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就是到你只好到酒吧里面去，有叫做 happy hour、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让你 happy 的、这个是这个是偶发性的，很少的。但是喜乐呢是什么喜乐是涌自心中里面的一个力量，自发性的，经常性的，有生命的素质和影响力的。我给他做了一个比喻，你们现在听我开始讲话这个速度开始快了哈，因为我知道时间过得很公平的哈快乐的事情是外面来的，偶尔有的就好像我们十之八九让我们觉得好像是很心烦是不高兴的，十之一二让我们是快乐的，是常温的。所以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有冷暖，我们都不舒服，冷天我们就穿衣服很厚，夏天我们就很热的流汗，要喝水，要吃冰只有在最好的春天秋天我们才能够觉得这个时候很好好像一个温度计呢，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遭遇呢，然后我们里面的回应让我们高兴的时间太少。喜乐是什么呢？喜乐就像我们自己随身带着一个空调器冷天的时候你开的开了 heater， 然后热天的时候你开的 air condition， 所以无论外面的温度变化上下大多少，你把里面 set 到你自己最舒服的温度就可以改变环境。所以一个靠着外面被动的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个环境，我们当然为明天忧虑，我们当然过去忘不了，我们当然心中疲累我们当然害怕我们没有办法发自心中的喜乐，我们只有希望去寻找外面的刺激，引出一些偶发的快乐。但是真正的喜乐是一个生命的能力在里面，让你里面呢充满了动力，触发性的，你可以改变环境，任何的环境你进去的时候环境改变，你把喜乐带进去，带给别人快乐，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生命的素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子喜乐是喜乐可以怎么样子能够把忧郁把这种顶出去的生命，这个叫做喜乐所以圣经说呢要常常喜乐，一无挂虑，三件事情很简单。第一个，靠主就能够常常喜乐，靠着主，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奋斗了这么久，我们知道你没有办法强颜作效的。第二个，凡事告诉主就可以一无挂虑，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一无挂虑，凡事喜乐。我们如果不靠主，就变成一无喜乐，凡事挂虑。所有可以让我们挂虑的事情，你都把它告诉主，你就可以没有忧愁。因为有一位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胜过忧愁，让背担我们担子。我们知道他掌管明天，我们生命充满了希望。不论明天是阳光，明天是阴雨，我们都不受影响。为什么？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有一个力量，靠着主能够改变外面的环境。明天哪怕是阳光普照，或者是非常的热，但是你可以把它调温。外面虽然是黑暗，你里面有光；外面虽然很冷，你里面有热。所以让你能够靠着主，能够胜过外面的环境。所以我这边讲两句话，第二个叫做凡事告诉主就能够无忧，凡事靠着主就得胜有余。这是我们今天要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能够经验的我传福音其实不是只有给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我们弟兄姐妹们都需要常常来思考，对不对？ 我们不小心，我们只要稍微放纵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以别的代替神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会漏掉。当我们不知不觉以为我们靠着自己在这里面对事情，没有祷告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我来这边之前，上个礼拜被一个教会请去讲道，我第一次讲道哈，被人家给一个题目，而且给一段经文，经文给我了不说哈，连题目都给我定好。我本来不想去了，我说这个太死板了吧，对不对、但是我想呢哈，人家既然请你的话哈，你就谦卑一点嘛，就和人家配合嘛、他给我的题目叫做什么呢？叫做畸变的选择。你们怎么都是处变不惊，没有一个人，只有红姐点个头、畸变，你们知道吧？当约书亚 打胜这个耶利哥和埃城，再往前走的时候、下一个地方就是畸变了。所以畸变人装着从很远地方来，拿着发霉的干粮，然后鞋子上面故意破了，然后把它磨擦擦的旧，然后全身来一个地方一副很累的样子，找些瘦的人，当然不能找我这么胖的、去到那边说，你看我们一路跋涉长城很远，听到你在埃及神的大能了，我们跟你立约。其实的是听到耶利哥和埃城的故事、所以他叫我讲个题目叫畸变的选择、所以我这边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啊？就说哈，在我们生活旁边哈，有的时候哦，对了，那个结果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没有求问神，自己觉得神啊，我办事你放心，这么小的事情不需要祷告啊。所以畸变人呢，骗他们的时候就骗到了。如果他们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子啊？那当然就会发现出来。发现出来呢，那么这个畸变人只好用他的 plan B， 就说对不起，我们怕死，所以我们宁愿做奴仆、求你们祷告耶和华能不能够、原谅我们，接纳我们，对不对？再不行的话我们死就死吧、但最起码以色列人连第一步求都没有求，所以怎么样子啊？畸变人就立了约了，然后才过了三天就走到人家家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凡事没有求问神、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你有的时候苦难都是白受的，因为你没有告诉主。其实主也不是叫我们凡事都好像是傻瓜一样，什么事情都要讲，什么都要讲，什么不是的，就是说我们和主中间本来就通的，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透明的、我们的很多事情都知道，凡事出于他，我们也把凡事交给主，所以凡事告诉神、你就没有忧虑，你凡事告诉主你就得胜有余、仇敌的外面吼叫的狮子其实并没有那么危险，因为你听见了就跑掉躲起来了，但是那个隐藏在后面的那个蛇哈，那个 诡诈的蛇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突然之间出现咬你一口、一口你就完了、所以光明的天使常常比吼叫的狮子还要可怕，所以我们在以为很正常的事情上面需要祷告，养成一个凡事告诉神的一个好好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基督徒们也是要这样学习哈、神向要向神祷告，凡事告诉神呢，就一定要认识神。今天很多福音朋友，你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和你讲的就是要认识他。你认识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你相信接受他以后，你就会向他祷告，然后你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为什么不会祷告呢？不单单是我们不会认识他，而且呢，在神的面前呢，我们人人都犯了罪，所以一个罪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爱我们呢，他就把他的儿子差遣到地上来为我们罪死了，所以我们接受他救恩的人呢，把耶稣的生命接受的呢，神就赦免我们，我们就能够脱离死亡和罪恶、这个是我等一下 会细讲一点哈，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福音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来认识神，从神那里得到祝福，让我们脱离所有的捆绑，所有的罪恶，死亡和惧怕和所有的一切伤害，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喜乐哈。这个圣经里面有些话哈，很简单，叫做私欲怀胎生的罪，只要是个人就会有私欲、私欲在里面慢慢形成呢，就怀出胎来、就生于怀胎呢，就生出罪来、然后这个罪慢慢起来呢，到最后就接触死亡来、今天我们无论是谁、在我们自己看自己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如果真正人生经验丰富以后，我们就发现 我们很难在地上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同意不同意？你当初非常佩服的一个人，当你和他认识久了以后，你能不能找出他有点毛病呢？有一件事情哈，我是非常明白，因为我们教会哈也是也是一个都是一些专业分子哈，在这个地方的啊，因为离开纽约坐近，所以这些人呢来到教会的时候，参加会员的时候，都要做个自我介绍，让大家认识在祷告会的里面。我就听过好几个，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聪明，啊，别人什么样子的哈，有什么毛病，有什么缺点哈，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些人多半都是真的聪明的人哈。啊，还有一个人就说呢，他已经是基督徒，他神给我一个恩赐呢，就 discernment 啊，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别人身上的弱点啊。啊，我听了好几个人哈，啊，吓得我都不敢讲，因为我也有这个恩赐啊。啊，后来我就发现哈，很多人呢，他们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们眼睛是雪亮的，里面容不了瞎子、沙子啊，不是容不了瞎子，容不了沙子，但是这些人看什么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啊，在他眼中哈啊，就是像照妖镜一样啊，人的缺点全部看得一清二楚啊。有没有一个人是看自己这样看的？啊，自己的缺点呢，都要无限的优美。优化，我这个人就是择善而固执，他的善呢其实自以为善，啊，所以让人家都受不了他，所以他朋友越来越少，因为怎么这样固执顽固的不得了，像臭石粪坑里面的臭石头一样。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择善固执，啊，给自己几句好话。其实哈，我们知道在人的面前，我们今天看人看别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谁没有嫉妒过呢？谁没有怀疑过呢？谁没有愤怒过呢？谁没有说过白谎谎话这个以前说谎，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念头，或者贪心呢多得不得了，不要去讲他了啊。那耶稣说呢心中恨恶人的就是杀人的，心中看到妇女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的。那么神的标准比人的标准严得不得了，所以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犯罪的啊，所以呢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啊，人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这个叫做奴仆啊。一个酒鬼呢，他有喝酒的自由，没有不喝的自由。一个赌鬼呢，他有赌博的自由，没有不赌的自由。啊，赌博的人，那这个吸毒的人也是一样。啊，很多的人都成为奴仆，其实这是外面比较显而易见的，心灵里面的罪，心灵里面的一些贪婪，心灵里面一些捆绑，让多少人失去了自由，啊，变成奴仆，啊，然后罪的工价到结果就是死亡和审判，啊，然后啊。死后且有审判。我觉得前面一句话是为了大家都知道的，基督徒都同意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下面一句话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就不太讲了，死后还有审判。还有一句话，审判从神的家先起手。所以我们基督徒哈，今天教会荒凉一片了，今天是布道会，但是我今天对很多的教会啊真是心里面忧愁啊，因为弟兄姐妹们过的日子啊真是有的时候和世界同化。甚至于呢，到一个地步呢，教会和社会分不出来。甚至于有的地方，我都讲过这种话啊，要被人家骂死啊！我不讲真正基督的教会啊，就他们如果称自己社会教会的话，他们还不如社会。所以为什么在台湾的民调中间，为什么很多人不接受耶稣基督呢？台湾民调出来的三件结果。我们都以为台湾的偶像已经代替了庙，已经代替了泰国全世界密度第一，但事实上这个只是第三。第一是什么？基督徒的品性不好，讲一套做一套。世人说我这个人最起码我坏就坏得很实在，我不会装假。你们基督徒呢明明也是和我一样坏，但是偏偏要说自己这是好，他说我要下地狱，他要上天堂所以这种天堂我不去也罢，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啊，这是很悲惨的事情，因为没有活出我们所信的。所以保罗哈，虽然讲以弗所书前面三章讲的那样子的奥秘，那样子的有丰富的真理，但第四章一开始第一句话，你们既然蒙恩蒙召行事为人，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所蒙的召相称哈，就是说我们蒙恩就要活出来 所以行事为人，行事为人一直在保罗所讲的里面要活出来，不是只有雅各讲。基督徒今天最怕说我们在恩典之下，所以就无所谓，没有这回事情无所谓的，要活出基督来，这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的表现。因为你里面是什么，外面就活出什么来。若是我们外面的生活世人都看不上，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难怪人家不肯到教会来，因为我们在仇敌面前站不住，我们在神的面前跪不住，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当然站不住。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没有人向他传。很多基督徒比较知道自己不行的，就觉得我不配，所以都不传啊，等于弟兄去吧，让他们去吧，啊，反正这个教会里面坐在前面三分之一的大概都是可以去传福音的，啊，我们坐在中间呢 是这个，藏在大众之中，啊，我们坐后面几个呢是来教会是光光的，啊，所以你们前排弟兄去传福音吧，姊妹们，啊，所以没有人传福音，你知道吗？我去年十二月底被一个，佛罗里达的一个教会请去讲道，那这个牧师呢当年呢，我看他就看不顺眼，啊，这种人呢就是你和他传福音呢他会和你吵架的，他真的也是这种人，啊，这个所以我就说呢，啊，我这个人居然那个眼睛雪亮了，我说让别人去传吧，啊，我就不去传，免得他闻到我的味道呢对他好像不太接纳，啊啊，后来做了牧师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说神啊，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把这种人家伙，啊，都变成牧师了，不但信你还变成牧师，我说神啊，我真是服了你了，啊啊，所以以后我传福音我就不管他是什么人，啊，传就对了，啊，因为怎么样的，当圣灵充满神碰到你的时候，这个人就改变，生命就改变，没有得到神的时候，这些人傲得不得了，傲得不得了，啊，那昨天王永信牧师这次礼拜我也讲到说，王永信牧师对我们教会帮助很大，其中有一个当年是，下面在也在贝尔上，这个一个当年的 Belco 做事，就是贝尔公司分成七家之后研发公司，他下面100多个人，这个人神奇的不得了，啊，人家是踩着别人的脚，啊，或者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跑，他是踏着别人的头往上爬，啊，下面100多个人给他做，啊，都是 professional 博士啊，最少硕士，然后又很会买卖，有10个房子投资，啊，神奇的不得了，然后又很会赌博，因为他觉得赌场是为他开的，啊，他进去包赢不输，因为他很会算，啊，后来到最后呢也是怎么样搞到也是，你知道这个 casino 到处都真的开， 你以为你那么聪明，到最后的时候你再聪明人家也可以 control 的，到最后就是怎么样，夫妻，拿着菜刀 追太太，然后怎么样的，两个人一起追到教会来，然后信了主了，啊啊，信了主的人，这个人就整个改变了，然后就跟着 王永信牧师去西伯利亚，这个宣教，然后后来做了牧师了，啊，神可以把任何人都改变，把这个人的眼睛，啊，是长在头上的，他看不见你的，啊，我们教会那个时候1000多人在这1000多人的时候，他只看到两个人在他眼睛里面，3个吧，我算其中一个，我本来少算一个，后来一想说，还有一个，所以他把3个人算，这样别人都看不见的，啊，看到长老就责备，看到执事也责备，看到别人责备，他说我新约一个礼拜读一遍，他真的一个礼拜把新约读一遍，啊，这么样拼命的，所以认为自己很爱主的，啊，那这种人呢，就是信主之前是那样，信主之后是这样，然后后来呢我也和他好好的帮助他培养他，然后就谦卑下来，然后做了一个牧师，啊，然后在欧洲在那个地方牧会，啊，神可以改变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性格如何，不论你多么能干，或者你多么有自卑感，你多么受过伤害，或者你怎么被捆绑，你都可以出来，他以后当然不赌了，啊，这个家里面好得不得了，啊，就一直照顾别人了，家里面再也不会像以前这样子，在家里面无限，这个阶级斗争，两个人或者一天到晚在那个地方杠，啊，到最后相爱，两个夫妻非常的好，在神的里面让我们生命改变，所以把这种喜乐的心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我有的时候不动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时间快到了，哦，我刚刚才开始讲了，对对对，你们11点半要呼召完呢，真的不动了，所以就是时间到了他就不动了，神的义呢和人的罪呢中间是隔绝的，所以呢我们人的罪就是灭亡，然后呢神要按照公正审判我们，对我们是公平的，这是人的结局，所以今天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不是吓你们哈，我们今天的人的层面是很有限的，我们在神所造的里面，有一天我们有一天肉地上的生命会结束，我们有一天我们会遇到神啊，那个时候我们会遇到审判啊，基督徒也是一样。但是因为神的爱进来，十字架的爱，所以神的义经过神的爱呢，来解决了人的罪，把他亲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的义借着神的爱，他的儿子啊，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变成蒙恩的罪人。今天我们变成在神面前蒙恩的义人，这是神所做的事情。所以神使那一个不知罪的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然后我们本来是罪，罪不是一件行为，罪是一个生命，罪是一个权势，是撒旦的一个毒钩，像钓鱼的用这个毒钩把我们钓起来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把罪我们在神面前的罪为我们承担的时候呢，也败坏了撒旦的权势，让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我们不再被他所捆绑。本来我们在这个里面，亚当在罪人的里面呢，我们是不得不犯罪，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死，死后一定会受审判啊。刚才两个人洪杰也祷告，陈明也祷告说这个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要被举起来，就预表耶稣基督要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耶稣基督不需要来的，摩西也不要举蛇的。为什么要呢？因为要不然的话这些人就死掉了，因为这些罪人就要死了，而那些 被火蛇咬的人就一个一个死了。所以摩西把铜蛇举起来，看着仰望他的那个伤口就好了啊，你打蛇也没有用，你哭也没有用，你去救别人也救不了，你只有看铜蛇。今天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铜蛇，他从神从天降下来，不是他需要降下来，而是我们需要他降下来，因为他要承担我们的罪，他要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脱离所有的捆绑，让我们从撒旦的权势里面被他救起来。所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只要一看他，一仰望他，接受他，我们里面就活了，胜过撒旦的权势和捆绑。我们得到的生命就是一个喜乐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够胜过外面所有的忧愁，让我们明天有希望。我现在讲话太快，你们都听得下去吧你们都很聪明，我看得出来那个，所以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只要承认我们是罪人，在神的面前相信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只要在他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然后接受耶稣基督，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照着他的应许，他怎么说就会怎么做，这是我们信心的缘故，不是我们的感觉。所以他爱我们，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愿意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啊！所以神的义呢，借着什么？借着耶稣的宝血，十字架的宝血，还有借着什么？借着你和我的信。然后呢，就让我们既然在罪上就死掉，死，你已经死了，罪就拿你没办法了。而且呢，但是耶稣的复活呢，让我们在义上活啊！所以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呢，换游泳池也不会游泳的。所以我们要救自己，鲁迅说呢，你不能够扒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拉起来啊，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啊。彼得大帝说他能够征服世界，不能够征服自己。我们只有在基督的救赎里面，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我们的旧的生命过去了，我们的脾气，我们所有一切捆绑过去了，撒旦在我们身上的权势过去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若是今天在座的福音朋友，你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你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把你所有的忧郁，所有的罪恶，所有的难处，所有的捆绑断开除去，然后你过一个靠着基督能够凡事喜乐，一无忧虑的一样生活啊！到我这里来的，我是生命的粮，让你生命的饱足，我是活水的江河，到我这里来的心灵里面不再干渴啊！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丢弃他，到我这里来的，到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他是我们生命里面一切所需要的，心灵里面一切的满足，然后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因为他总不会丢弃我们啊！圣经里面讲着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然后他是我们的活泼的盼望，我们到他这里来的，他在末日我们都要复活。 啊，昨天早晨我到我父母亲的坟上去啊，因为我在东部，我最想来 San Francisco 的地方是去那个地方，比较怕来的地方是你们这个地方啊，因为红姐有时候会觉得说啊，这个借来的驴子先用，何况是送上门来的驴子啊，不用白不用，将来老了用了也白用啊，所以我又被他用了一次哈。但是我昨天早上到我父母亲的坟上去，我就再一次在那边安静祷告啊，花了一个上午啊，非常的喜乐哈，安静啊，也在那里纪念我的父母亲哈，然后就看到上面那句话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英文很简单 ，I'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我就是复活和生命。这句话非常宝贝，因为我记得在我祖母的坟上也是这句话。但是他是整句，他说凡活着信我、凡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那这句话对我来说还有很亲身经验的，为了时间缘故，我虽然是哥哥，但是也不太好赖皮哈，因为你们下面还有主日学、这个主日学老师都准备好了，要不然的话我就继续讲下去了、那个我为着福音朋友讲一件事情哈，你得到在基督里，当你接受他的时候，生命会进来，这是一个在神面前非常实在的事情，不是一个宗教的一种入党或者是入一个社团啊。我们我和我的就是和二嫂他小的时候呢，9岁他的生母就过世了，所以他就住过孤儿院，也住过亲戚家里面，过了很多很苦的流浪的日子。最后我和他认识交朋友的时候，他住在他母亲的大姐家里啊，就是她的大姨妈家里。那她的姨父呢是一个上海人，是一个比较大男人一点，长得瘦瘦的，但是是大男人啊，所以不准他，不准那个二嫂和他传福音，也不让他信耶稣，就是管制的，就是很传统的这样子啊。那但是他对二嫂很好，所以我们去说呢，将来我们要到美国来稳定下来，接他到美国来住，因为他的生母过世了对他又对他很好后来我们在美国隔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听说他长癌症。那二嫂当然就很难过，因为对他像半个母亲一样，所以我们就每天回到家里来5点多我们两个就一起跪着对着窗子为他祷告。因为今天长癌症的人活个2年、5年、10年都很多了，对不对？但是因为刚刚听到很难过嘛，所以就天天祷告因为我们觉得要认真，就每天回来就为了祷告。祷告到17天的时候，我里面很清楚一件事情，要感谢主，不要再哀求了，不要再为他哀求。我就和二嫂说，我们感谢赞美主吧。他就跟我一起感谢赞美主。刚刚感谢赞美主不久呢，第二天就收到一个电报，那个时候比较久的，没有微信哈，收到电报说他死了。二嫂就问我说，那为什么你昨天还说要感谢赞美主？是不是因为他死了就不要在祷告了？所以这样我说不是的，要不然的话我会难过的所以就在那个在我们再隔了不久呢，那个比较完整的消息来到，说呢就在前一天哈，就是伊利凡弟兄到医院去看他，因为我写信给他，所以他到医院去看他，带他传为他传福音，然后带他接受主，在床前就为他点水礼，因为他已经不能动了，然后受完洗接了不久然后就过世了。所以呢，我在 New Jersey， 他在台北，这正好是地球的两边12个小时的差距。但是当他接受主，我下次再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哀伤不起来，我心里面怎么样，充满了喜乐，我不知道。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刚才看到这边有几个站起来的不晓得你藏在哪里接受耶稣到你心里来的时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让你脱离了撒旦的权势，进到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凡打开你的心，愿耶稣进到你心里来的，他就赐给我们全民做神的儿女。我记得我母亲要过世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收到红姐一封信，正好我下飞机呢，住在旅馆，晚上开始3天的布道会在 Tennessee。 那我心里难过的一下子忧愁，我们家几个孩子都很爱主的，我们的媳妇都觉得我们太都很爱母亲了，觉得我们爱得太过分了但是母亲太好，没办法不爱所以那个心里面忧伤难过的就人就瘫在神的面前， 不能够动了啊，难过了就想赶快飞过来，但是要布道会，我还没有那么厉害可以飞过来哈、啊。我就在那边说，主啊怎么办啊？我说我一心要过来看妈妈啊，但是布道会要讲五场，刚开始啊，第一场还没有讲，今天晚上第一场。我说主啊，这怎么讲？我刚刚跪在那边祷告，难过的不得了的时候呢，还没有难过的那个很投入的时候呢，主就向我说了一句话。啊、这句话是要对我母亲的说，母亲说的是，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知道神讲话和你自己想起一个经文是完全不一样，我里面一下子人就站起来，本来趴在那个地方瘫掉一样，欢欢喜喜站起来，哈利路亚赞美主、啊、为什么？因为他在神的面前讨神喜悦。所以在我们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在你们这边去买那个追思礼拜的程序表、啊、我把它里面所有的都买光了、啊、才一半、啊、上面这句话就是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第二个礼拜我在北卡也在那个地方讲到、啊、我当我这、我还来不了嘛，还在纪念我的母亲的时候呢、啊、神就喊我说，你母亲要进来享受的荣耀。所以我和你讲哈，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神都在我们身上呢，有他自己的话会应许应验在他的身上。我们这些相信他接受他的人，我们将来到荣耀里去、啊、所以我就讲最后一个故事就结束吧，要不然的话、红姐心里面开始、替我紧张了、谁叫你有我这个二哥嘛、我也难得来一次，六年没来了、所以要、那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老伯母呢，很爱主，她当年非常能干哈，那个虽然她的先生抛弃了她，但是他就带着他的孩子呢，从这个北方，他是山东人哈，从北方一路到了南方，然后跑全家，带着全家跑到巴西，然后在那边开着餐馆，然后赚着钱，然后全家到了美国，又在美国开餐馆，然后非常爱主，一天祷告四次，啊，非常爱主，很能干。但是呢，因为意志力很强，生命力很强，所以他到80多岁的时候呢，住在老人院呢，那个叫什么，老人中心哈。然后每个主日呢、他们附近的人就会带来聚会干什么，忘掉了哈、他每个主日一定到，有一天没有来，他儿子呢散了会呢，就跑到那个地方看他母亲是不是病了，一看倒在石灰地上，头扎下去、他蛮胖的，比我还胖、那当然比我矮多了，所以这一摔得很厉害呢，已经发凉了，所以赶快送到 emergency 呢，医生说救不了了、如果为着你们好处的话他就走了，要不然的话就植物人要躺在医院里面。所以他们全家呢就从世界各个地方呢、子子孙孙呢就全部都来了，然后在医院里面3天3夜呢，怎么叫他，什么人来的叫他，拍他，读圣经，祷告，都一点反应没有。那个时候正好我父母亲来美国来看我们，那我父亲到 New Hampshire 出去了，我母亲一个人在家，我住的地方很荒凉，所以我就3天陪我母亲没有去，第4天我才带着二嫂去医院看他。然后他的、儿子都60多岁了，就说为什么娘还不走呢，全家都到齐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怎么不走呢、那我有什么办法、那 我最先当然为他祷告完了再和他们讲话了，他们是为着他妈妈好嘛，不要白白受苦，因为已经要变植物人了。我正要走的时候，神感动我要我回去为他祷告，而且开声祷告。那他们全部都是叫他拍他都没反应，我开声祷告也没有什么用嘛，但是神叫我祷告我就去了，我就、握住他的手和他祷告说，胡奶奶，神叫我为你祷告，说你当初怎么凭着简单的信心，神这样一生带领你经过各样的患难情形，然后让你享受他的平安，神现在叫我告诉你，用简单的信心把你的灵魂交给主，他要把你带到他的平安里面去。这个祷告叫做什么，放心的去死吧啊。做牧师长老的很少有这样祷告的吧，我大概也只有这一次、我平常祷告很少。那我祷告完了以后呢，因为神叫我只讲这几句话嘛，最多30秒40秒，不到1分钟，我就一转过头呢，看他媳妇也哭，他也哭，我说你们哭什么，他你回头看，因为我刚才虽然握着他的手为他开声祷告，我还是闭着眼睛祷告的，所以我这回头一看呢，他两个眼泪、流下来，清清楚楚在流，还没流，还是湿的流下来，然后嘴巴一个血丝流下，只有一边流下来、所以他的第四天前面3天无论怎么喊怎么祷告怎么唱诗歌怎么读圣经都没反应，我这么祷告才几十秒钟他就这样的反应、 然后我们又去看了另外一个 PhD 哈，刚刚拿到 PhD 的，然后完了以后我们要下楼，我走到楼梯正要按电铃的时候呢，按这个人整个人怎么样子啊，不能动，好像神的力量把我抓住，我就和二嫂说我走不动了，你把我拉到后面去坐下来，神的荣耀，非常荣耀的丰富的同在，我就体会到那种还不要说神显现，神的使者显现都那种没有力量的那种感觉，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呼吸都不敢大力呼吸，因为神的同在非常的强烈，非常的肃穆，也非常的荣耀。我就在那里也不祷告，就坐在主的同在当中，将近20分钟，慢慢过去，然后体力起来下来，然后直接下楼。一下楼我就打电话告诉母亲说回来晚了，不要担心。我母亲说医院打电话来，胡奶奶刚刚被接走，叫我不要赶回去。我就明白一件事情，神来接她走了。所以这句话对我的感触很深的，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因为我们得到生命是胜过死亡的，胜过罪恶的，胜过撒旦的。所以基督徒是离开这个地上，肉身离开，但是我们到主那里去，阿们，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和你生命有关的事情，和你生活有关系的，和你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爱，和真正能够没有忧虑的，真正能够喜乐的，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凡接待他的，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女人。感谢主。我还有一些没讲的，以后再说吧。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的福音朋友到你面前来，甚至于有一些过去决志过的，但是没有真正的把你接到心中来的，我们都在这个时候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啊，求你的爱来触摸他们的心灵，因为你爱他们，他们的眼泪，他们的孤单，他们的重担，他们的忧虑，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将来，亲爱的主啊，只有你能够成为他们的力量。主啊，愿意他们能够认识你，愿意打开心，你说凡接待你的，打开心愿意你进来的，你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能够胜过仇敌撒旦罪恶所有一切的捆绑和权势，真正享受生儿女的自由，也能够在你的里面生命有希望，明天有信心。主啊，你让他们的重担能够在你里面都能够脱了，让他们在这里能够很愿意打开他们的心，让你进到他们心中来。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机会，你愿意真的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进到你心里来，让你生命改变，真正的胜过所有的一切的捆绑，所有一切的忧虑的，你向着神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好不好？请你把手举一下，有没有？有的你就把手举起来，啊，向着神举手，啊，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打开你的心啊，哦！我看到有一位哈，请放下哈，举了就放下，举起来就放下。我不是看得很清楚哈，有没有你愿意？好，哦，好，看到另外一位弟兄，请放下。还有没有？你愿意让你的生命真正的能够突破现在你所有的捆绑和限制的，这是一个神在寻找你，神在敲你的心门的。有一个门外面是没有把的，没有门把的，只有里面才可以打开，耶稣不会勉强进来的，只要你愿意他就进来。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你自己打开你的心门让他进来的？还有没有？有没有人这样子愿意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进来的？要勇敢面对自己生命里面的难处，跨出来，在他靠着他凡事都能。我给大家机会哈，不是耽误大家时间啊。若是你心中真的是有一些感动，然后你不敢举手，让主给你力量能够举手，好不好？啊，好好，又看到一位哈，啊。那个，因为这个时候呢，我知道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哈，这个时间还是要给大家，对你非常关键，神带你来这里不是偶然的，也许你听到都听了10年了，但是你不要变成一个好像习惯，你的心愿意的话，神进来就改变，还有没有？我们请达军上来，也许没时间了，是不是？但我们唱唱歌哈，然后我们站起来唱。 等一下，我请那个刚才举手的三位哈，还有一些刚才没有举手的，你愿意的走到前面来。我们有一些教会有些礼品和一些简介，送给你，有很好的书送给你，然后我们为你祷告，我们就大家站起来好不好？然后，刚才举手的，走出来，或者旁边有人鼓励他，陪他走出来也可以哈。那还有一些福音朋友，鼓励他走出来，不要勉强他。我们唱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事到主面前，凡事告诉主，所有的难处，所有的忧虑呢，带到他的面前来。还有没有？刚才没有举手的也可以出来，好不好？还有没有？应该还有哈。刚才那个男的怎么不敢出来？挑战自己，胜过自己的开始，把自己交给主。有没有最后一位？有没有？大家站着等你都心甘情愿的。有没有？不要后悔哈，不是为着二哥难得来一次走出来哈，是为着你自己，明天就不一样了，今天就不一样了。还有没有？我们再把副歌唱最后一遍，我们就去。好极了。其实他们都很勇敢啊，还没有走出来的也很挣扎。我们体谅他们，为他们祷告。唱完。 举手的举手一下，我们要为你们迫切祷告，真的勇敢一点，像他们一样好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我知道中国人不太习惯走出来，尤其我们有些党员在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非常体谅。如果你是真的没有办法走出来，你在那边当我们的小鱼牧师带你们祷告的时候呢，你们就在心中一起祷告，好不好 ？OK， 好。
主耶稣说：“天哪，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这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作息。今天实在是一个神，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蒙悦纳、蒙拯救的日子。我不晓得还有没有任何人，你感觉到神已经在你门外叩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继续勇敢地走出来。当我们等一下福音朋友到隔壁，会有一些更深的分谈、分享的时候，也欢迎你能够来。我们一起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希望你们继续出来。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当我们还不知道寻找你的时候，你就来寻找我们。当我们还不懂得你是谁的时候，你已经在十字架上将你的爱向我们阐明。今天我们这么多基督徒都已经被你拯救了，蒙恩了。我们看到我们有这么多亲爱的朋友还不认识你，主啊，我们心里也是何等的焦急。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你在这里亲自对我们说话，也对我们发出呼召。我们实在求主，我们中间还有人还在挣扎中，还不敢跨过这个门槛。主啊，你的爱在这里感动，在这里激励，让他们仍然勇敢地愿意走到你的面前，成为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转机，我们这一生蒙福的开始。主啊，我们也为着今天已经走在前面已经决志的这些可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特别向他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为着他们感恩。主啊，你照着你荣耀的应许，你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照着你荣耀的应许将你伟大的生命赐给我们，成了我们的喜乐，成了我们的平安，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在这里谢谢你。我们继续把福音朋友交在你的手里，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能够回到你的家中，或是在任何的地方能够进到教会继续来认识真理，来认识你这位伟大的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